啊，弟兄姐妹早。
早。
我现在已经 totally confused， 这个钟是9:33，那个是9:30，我的手表9:31，所以啊，in average 都是到9:30。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啊，特别是你自己复活的日子，主啊，让我们看见那今天是 Palm Sunday， 主，你当时怎么样的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城，你就是将来要来的王。主啊，今天让我们来到这王的面前，也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啊带领我们。主啊，我们这时候特别来查考你话语的当中啊，看见你要进入耶路撒冷将要被钉十字架之前所托付的一切的事情，愿主你的圣灵当时怎么样来向门徒来说，今天你也来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亲自来纪念我们，纪念我们心中所挂虑的，纪念我们心中所不明白的，纪念我们心中所疑惑的。主啊，你的圣灵就要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啊，时间真的是很快啊，这是倒数第二堂。那我们讲到约翰福音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从13章一直到17章啊，是在别的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没有提到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啊要离开世界之前啊跟门徒们所讲的许许多多的话啊。那我想到就说当一个人要离开一群人的时候呢，我想他的心里的焦急啊，或者心里的很多事情觉得都还没有安排好是就像中文里面讲的是千言万语啊，都很多事情好像讲不完啊，还有很多事情要讲。那最近我们自己要准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出门，所以到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也好像这个千头万绪，很多事情都还没安排好。那假如你了解这个心情的话呢，你来看这几章圣经的时候啊，你就比较更能够体会到主耶稣心中的迫切啊，他要讲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啊，那他关心的事情也很多。那望眼一看，他这些门徒好像也 not all ready 啊，所以他讲话的心情我们可以体会到。那特别呢，我们都知道约翰写约翰福音也好，写约翰的书信也好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读约翰的写的东西跟读保罗写的东西很不一样，有没有感觉啊？很不一样哈啊，所以你觉得约翰呢常常会讲的不好听，颠三倒四哈，都是很多东西会重复的啊，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假如我们能够了解主耶稣的最后这段时间的心情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很frustrate 啊，你不会觉得哎呀怎么前面讲了后面又讲，讲了后面又提到前面讲的啊，那你反而会体会到在这种心情底下，你真的很多事情要讲，很多事情要交代啊，你不知道从何开始起，或者怎么样很有条理的讲那所以呢，在这今天我们要查的15、16、17呢，这三章里面呢，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比较容易去捉摸到这个主耶稣的心情。那在这里，实际这三章里面，主耶稣实际上很要强调的有两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要叫他们要彼此相爱。第二个呢，在主里面要合一，这是他一直要讲的，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说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他不是这样讲的。他在他这三章里面，他重复的要提这两件事情，这也是他最关心的事情。那但是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呢？要怎么样在主里合一呢？他也提出两件一个呢，就是你要住在主里面，要住在主里面，要彼此相爱，要能够在主里面合而为一，不是人的力量能够做到的，不是我们这个天然个性愿意去做的。所以呢，若是要能够彼真切的彼此相爱，若是能够真的在主里面我们合而为一的话，第一件事情就要住在主里面。他用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也是犹太人最明白的一个比喻，就是怎么样，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葡萄树和枝子关系。那第二个呢，就是他说我去要让保惠师来，换句话说，不单单我们要常住在主里面，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他去之后会将圣灵拆下来，来住在我们里面以前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整天在一起，现在呢 主耶稣走了以后呢，神还是跟我们在一起，有一位圣灵住在我们中间，他教导我们，带领我们，也给我们力量。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前前后后重复的讲，那假如你能够把他的中心思想抓住的话，你就知道他真是苦口婆心的来教导这些门徒。那十七章是一章祷告，完全是主耶稣的祷告，那我称之为大祭司的祷告。他在这里面分成三段，他不单单为他自己来祷告，他也为当时的门徒祷告，他更为着我们今天你和我们来祷告，就是那一切相信这些门徒们所传福音的人以后信耶稣了，他也会为这些人祷告。所以换句话说，他完完全全站在一个大祭司的角度来为所有属于他的人来祷告，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他讲完之后，到十八章开始呢，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伦西。换句话说，在这一段教导之后，他就准备去到被抓，然后被审，然后再被钉十字架。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呢，这几章圣经对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讲是非常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重要的几章圣经。虽然读起来有时候好像会前前后后的哈，但是呢我们要把它重心抓住你就知道他要在说什么。好，那我们回头过来，我们就从第十五章开始看那他所以要讲十五章呢，就是他知道主耶稣离开以后，门徒会面临很多的挑战，会面临很多的事情，而且当主耶稣离开之后，他们要挑起传福音的责任记得他在我们前面查过，他说不但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不但他要做事，而且怎么样，你我还要做怎么样更大的事更大的事所以主耶稣他知道要托付这样重担的事情，一定要教导他们怎么做教导怎么做。他一开始呢就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去为服侍主，完成主的使命的话，唯一的能力的来源，唯一的途径就是怎么样，要住在主里面有一个老牧师，他讲了他自己亲身的故事他是个非常口才非常好的一个牧师。那他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呢，他想一年有52个礼拜那我假如准备呢3年下来的这是52×3差不多160天的讲道的话呢，我3年出去没问题的因为每个礼拜都要讲道嘛，所以我至少准备160篇的话，我3年之内不愁没有到讲所以他是很努力的一位传道人，他就说了。但是他是服侍了3年的中间，发现另外一个弟兄呢，也是跟他一起念神学，一起去毕业的，那个人没有准备160篇讲道，但奇怪，他讲道的人就人家就感动他说我这160篇讲道自己觉得无懈可惜，但是讲出来就没有人感动。这就是一般人不大了解，我们要去服侍主人，你的真正的来源，能力的来源在哪里所以第一个冲动就是怎么样，我要想办法，我要靠我的知识，要靠我的本事，靠我的才干怎么样去服侍神所以主耶稣很有意思第一件事就告诉你们你要怎么样住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所以这位老牧师后来当然也是很被神所重用的就在这3年中间，他悟出一个道理来，就是怎么样，要靠神。讲道不是靠你的本事，不是靠你的口才，不是靠 你其他的技巧，要神的工作，要神的工作。所以他就用葡萄树那在这里呢，他一开始就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这个真正的翻译应该是说我是葡萄树，是真的，是真的我记得前面讲我是好牧人，我也那时候已经提过了就说我是牧人，是好的那在原文这个这样讲解呢，是有强调的意思就是说我是真葡萄树，没有犯错但是强调这个分量不够我是葡萄树，因为从历史历代以来，以色列人民怎么样，就是神的葡萄树嘛。对，我不重复，我那个讲义上有这个旧约的这个引用的 因为神一直把葡萄树来比喻怎么样以色列人，所以一讲葡萄树他们都了解啊，都了解啊。但是主耶稣现在哎不一样，我是葡萄树，是那个真正的葡萄树。换句话说，以前以色列人在神的旨意中间本来应该是一个真的葡萄树，很可惜他们变成野葡萄啊，结出来的果子不能够让讨人神的喜悦。所以主耶稣今天来说，我是葡萄树，但是有一件新的事情，它是真的葡萄树，真正能够供应人，真正能够把神的见证带出来，这个葡萄树。那下面讲了一句呢，也是很有意思的，我父是栽培人。那一般我们常常说啊，我是父是栽培人 OK， 他拥有这个葡萄树，他是原主啊，这是不错。但在这里呢，让我们再去细想一下哈，在别的福音书里面也讲到，就是说啊，他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特别指证了当时的这些祭司、法利赛人和文士啊，然后说呢，我要把这个夺回来，要交给那些可以结果子的人去管理啊。换句话说，我父是栽培人，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不再经过这些祭司，不再经过这些文士，不再经过这些法利赛人。我们的天父什么直接来做我们的管理人啊，我们直接来做管理人。那这个管理人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讲得很清楚哈。那在这十五章这一段里面呢，假如你念下去你头没有昏，我是很佩服你的啊，因为这里面他其实讲了同样的一件事情，他就不同层次的来强调啊。那假如你慢慢去读，你慢慢能够领会出来，就是说他中间到底要强调些什么啊。首先强调的一件事情，葡萄树的功用是什么？结果子。葡萄树没有任何其他的用处，只有结果子啊。在旧约里都会规定啊，连葡萄树这个圣殿，你要把柴火带献到圣殿去的嘛啊啊，它里面还规定说，你不能把所有的柴火都是用葡萄枝送上来的。换句话说，连葡萄树枝啊干了以后，连烧柴都不是很有火力不旺的啊。所以葡萄树唯一的这个功用，或者唯一的目的，种葡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啊。所以这是他们都知道的。都知道啊，所以再一次的强调，就是说我们要在神里面工作的话，你一定要怎么样，有结果啊，有结果的。那这个我父是栽培人，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怎么样？那属于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呢，他就把它剪去；凡结果子呢，他剪不剪？也剪啊。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不结果子把它剪掉还有理可循哈，这结果子们也剪啊。他下面告诉你原因，结果子怎么样更多啊。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有没有种过果树的，有没有种过玫瑰花的，有没有？有哈。你种过这些东西的竹子，就像听闻就比较容易懂啊。凡是结果子的时候，假如一枝里面有很多花苞的话，你要怎么样？不能把所有的花苞都让它结果子的，然后你结出来果子又小又不好吃的。假如你要结出果子又大又好吃，怎么样？你要挑选的，把那些长得不太好的要把它剪掉，然后呢，结出果子是又大又甜又好吃的。为什么？主耶稣就是用大家都很明白的这个比喻来讲一件事情，为什么？养分只有那么多嘛，对不对？啊，假如你这百花齐放，这个每一个开花的，你通通要让它结果子的话，大伙就平分，平分的结果怎么样？果子又小又不好吃。那这里对我们讲，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其实特别在这个二十一世纪，我前几天在看一个这个纪录片啊，在很早以前，那些人这个 sidetraction 比较少。啊，吸引我们的这个注意力的东西少很多啊。他这个早出晚归啊，晚上回来就读完圣经的话，已经天已经黑了，油灯也要省油，也不能再点了啊。没有像今天这个小孩一下来就对着这个网站，不是网站，就是这个 video game， 两个大拇指特别发达的啊。那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很多东西你说它不好，其实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假如这些东西能妨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或是我们对神的服事有影响的话，剪掉。这就是我们父神做的事。所以基督徒啊，我们不要诧异，有时候神要把我们觉得神的话对什么不好啊，剪掉，为的是怎么样，让我们的精力，让我们的时间，让我们的功夫什么能够集中。他讲了要怎么样结更多的果子，结对更多的果子啊。所以葡萄树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啊，不但结果子，要结更多的果子啊，要结果子更多。换句话说，我们被呼召出来，被神所拣选，目的就是要结果。等等，我会讲结果子在圣经里面大概会有哪方面的implication 啊意思。那要结果子呢？这个先讲了，就是我们葡萄树的责任啊，或者我们成为葡萄树的目的是什么啊？那下面就说，假如我们要结果子呢，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叫藏在我里面。换句话说，枝子要藏结连接在这个葡萄树上，就好像我们要常住在主里面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你不结在葡萄树上的话，你就不可能结果子。很多东西会有 counterfeit， 有些特别有些东西可以伪造的啊。我想这个农历年已经过了啊，过农历年的时候以前我们教会住的地方很靠近那个越南人这个住的地方，所以越南人呢，他一到这个要过春节的时候，他就卖很多这种梅花啊，很多梅花那个枝子啊，可以插在大概是他们越南人的这个风俗吧哈。啊，那些梅花是不是可以插在瓶子里蛮久，它一两个礼拜啊，它花还照样可以开的啊。所以有时候这个虽然被剪下来，它花还照样开的啊。换句话说，虽然好像跟神不在一起哈，something you still can see， 好像一朵花一样，但是会不会结梅子啊？不会。剪下来的东西一时可能还有一点果效，或者一时还可以给人家看见，觉得还不错，但是呢，没有果子，没有果子。再次强调，神拣选我们的生命要有果子的，要有果子的，单单有花没有用，单单有花没有用啊。那怎么样能够结果子呢？一定要藏在主里面，住在我里面。英文翻成 abiding 啊，原文的意思就是 remain 啊，就是留在主里面。那藏在里面的藏在葡萄树里面呢啊，他这里告诉我，他反反复复啊，这个是约翰写作的这个特性。他同样一件事情，正面讲一次，反面再讲一次啊。那他说，假如你藏在我里面的话呢，我也怎么样藏在里面。所以换句话说，是有个先后次序。换句话说，我们自己决定了，我要啊，这个第四节，你们要啊，这是个命令式啊，你们要藏在我里面的话呢，下面跟着说什么，我怎么样，我也藏在里面，这是一个条件。我们常住在主里面的话，神给我们一个应许，是什么？他保证我住在你的里面。这就是我们能够结果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依靠啊，就是我们常常住在主里面啊，那主也常住在我们里面。第五节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这下面讲起来好像是重复一样啊。那下面就讲了，说你若常在我里面的话，第七节他就开始这是约翰的笔法哈，他开始加了。那我们常常说啊，我常住在主里面，到底怎么住法？怎么住法？第七节告诉我们怎么样？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啊。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叫刚信主人啊，你要多读圣经，多圣经，讲不出什么个道理来。你们有没有碰过？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只是人家敲在头上，你要常读圣经，要灵修，要读圣经，常常为什么啊？不大知道。啊，所以你真的把道理讲出来的话呢，人家去常读圣经、常灵修，他知道我为什么要这里这个约翰告诉我们， 说你若常坐住在我里面呢，我的话也常住在里面。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具体化我们住在主里面，就是怎么样让神的话印在我们的里面。圣经上他说把神的话当食物吃啊，这什么意思呢？不是真的把圣经让他这样吃哈啊，乃是说把神的话消化在我们的里面。你懂我意思吗？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只是明白，明白只是第一步。你不明白，你就好像你买了一个这个 instant 这个 TV dinner 哈，你不看 instruction 常常你就搞错掉了，你不知道怎么吃。那第一件事要搞懂。搞懂的目的不是哦，我 TV dinner 看了，我懂要怎么住，把它放在那里。你的 TV dinner 买回来目的是怎么样？要吃的啊。所以神的话呢，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明白，能够 internalize 啊，就是神的话变成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怎么能够遵循神的话？实际上是因为神的话被我们 internalize， 就成为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的价值，成为我们的引导。这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他的目的啊。所以假如我们告诉弟兄姐妹，你读圣经不是只是一天要几章要几章的就完了，目的是把神的话融汇在我们的里面。他下面告诉我们原因，他说怎么样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啊。这句话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只取后面啊，我凡是我愿意的，我就跟这个祷告神一定成就啊。老师我讲有的人这教导实在有点问题哈，这还蛮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说你要跟神求东西的 got to be specific 你要把它定得很清楚比如说你要一辆车子的话，你要告诉他什么牌子什么颜色，里面有什么 option， 通常讲得清清楚楚，你这样才能得到很抱歉 I disagree 这里讲的是怎么样？说你们之所以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要看前面那句话是什么？我的话藏在你的里面，下面的跟着，凡你所愿意的，我就为你祈求，就为你成就。这是有条件的。原因是怎么样？你把神的话常常就变成你的心思意念的话，你讲出来的话是谁的话？神要的事情嘛。对不对？我们常常不大了解祷告好像以为是开了一张这个You do list 或者 I want list 一列下来，神啊你做这个然后这一张，神啊我要这一个好像给神两个 list。 神祷告不是这个，祷告的目的是把求神怎么样他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他的旨意成就在地上所以这里约翰讲的再清楚不过，你藏在我里面的话，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我的话在你里面做改变做魔造的工作，以至于你的心思意念你所想所求的话都是怎么样，都符合神的，都符合神的。这样你做的事情神一定祝福你的，因为你在怎么样行出神的话来主耶稣就立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主耶稣这个主耶稣在特别在约翰福音讲了多少的遍，就是说我做的事情没有一样事情不是父要我做的所以呢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他一祷告怎么样成不成就？成就啊，连拉撒路说出来他不是说哎，我是神的儿子，我一讲一句话一定成就了，他不是的，他在叫拉撒路出来之前他做了一件什么事？祷告所以不要弄错，是神给我们应许，你求什么神一定应许你的，但你要记得前面你按着神的旨意求。你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祷告是按着神的旨意求呢？其中一个最简单就是神的话藏在我里面神的话变成我的原则，神的话变成我一切事情的这个准则我的价值观我的思想的方向我思想的这个内容都是神的话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常常读圣经的原因在这里你会不会觉得有过这种经验？假如你那个礼拜不去读圣经，你拼命去看你 soap opera， 我告诉你，你脑子里就是 soap opera。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或者你那个礼拜你特别我是不喜欢看小说的，这个很多姐妹是很可以这个花很多时间看小说一想了半天以后就是小说里那套， 对不对？耳濡目染嘛，是不是？假如你常常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在你这里面，你脑子要想的东西一想出来就是神的话啊，这就是啊，说我怎么住在主里面，怎么住在主里面啊？他说我住在你住藏在我里面呢，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啊。第八节说，你们就多结果子，我的父因此的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啊。这里是讲到啊，讲到我们啊。那下面呢就讲到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呢，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一样。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他有个表现。住在主里面，前面是讲神的话住在里面，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住在主里面。但常住在主里面的人，他有个表现的。啊，这个我跟圣母常常就是用这个来检验我们是不是常住在主里面啊。假如一个人整天毛毛躁躁，火气很大，管你讲什么话都马上火冒三丈了。玩笑，这个他那个时候的属灵的状况不一定会好，我不说不一定好，一定不好。真的，一个常住在主里面的人，他有主的性情的，因为神的话在里面啊，他就会有神的性情。但是神的性情最重要的就是爱啊，这里爱不是说这个卿卿我我那种爱哈，这个圣经上讲的爱是什么？是怎么样？不为自己好处，专为别人好处的爱，只爱自你不爱怎么样？不义。所以住在主里面，让我们看见你的表现就是神的爱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那我很喜欢，我记得上次已经讲过，这个老师我年龄大，这个 repeat myself 啊，特别约翰福音里面我很喜欢，就是说如同像就如啊这几个字啊，你看的时候要留意一点。啊，就是主耶稣常常给我们榜样来看啊。他说我们怎么样的遵守他的命令呢？就是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父的爱里一样。藏在父的爱里面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啊，要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那下面呢，就继续再来讲神。这个主耶稣用一个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叫我们知道我们要能够达到神拣选我们的目的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住在主里面啊。住了主里面的目的就是我们之所以做葡萄树呢，就是要结果子啊，而且不但要结果子，要结得更多。那下面就说了，他说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又回头过去讲彼此相爱啊。在这里呢，再告诉我们，我们结果子，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差派我们出去的。差派我们出去，差派我们出去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子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约翰他是反反复复免得我们忘记哈，这个就是要多结果子啊，要多结果子。好，那也许我们在这里稍微看一下结果子我们常常会说结果子我这样说哈，做基督徒做久的也有它的坏处。坏处在哪里呢？很多东西我们这个名词听得太多次了，根本忘记它原来的意思，承不承认？有时候我们这个你讲我也会讲，大家都讲，就讲同样的 term 讲完之后到底什么意思不大清楚了哈。所以我很喜欢穆道友毫不客气，你是讲什么意思啊？你好歹要给他一点合理的回答哈。那这里讲到要多结果子圣经上讲的结果子讲了哪些方面呢？我不知道讲上有，好像应该我留下来罗马书一章十三节有没有？这几个只是几个例子就讲到我们的结果子呢，第一个就是怎么样，使人得救嘛就是庄稼嘛收庄稼嘛这个保罗他说我到里面也想能够结些果子他呢不是想要去吃东西的，而是说我在你们中间也让一些外邦人信耶稣 所以结果这是其中一个，真的就是让人得救，这没有错的啊。那另外呢，要结善果，换句话说，什么果子？就是我们做有好行为，这也是结果子啊。那更讲的更明白的就是加拉太书讲的圣灵的果子啊。所以你看见没有？结果子是换句话说，我们有主的生命以后的自然的流露。有了主的生命以后，主常住在我里面，我也常住在他里面以后，会自然流露的结果，这就是果子。因为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听神的话，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是要让万民都得救，所以我们会去传福音。传福音的结果呢，就有很多人得救，这就是果子啊。我们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常常受他的管教，常常受他的带领，常常受他的帮助，我们就能够活出仁爱、喜乐、和平、良善生命的果子来，神的性格就表现出来了，啊，就表现出来了。那哥罗西书一章十节也是讲到这个，在善事上结果子啊，然后呢，口唇结的果子啊，就是赞美神啊，也是果子啊。那这里呢，我在讲到果子有一个很特殊的性质，果子里面有多少个种子啊？有多少？很多个哈，这很多个还很客气哈，其实无限量的，对不对？一个种子里面有多少种子？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无限量的，因为种子怎么样？结果以后还会有果子啊。所以有个我忘了在哪里看到的，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一句话啊。说真的果子是会结出新的果子来。一个真正的果子，它里面有生命的，它会继续不断的延续的，它会结出其他的果子来的。那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结果子结的是真的果子呢，还是只是一个看起来很好看的果子？有人说生命传递生命，我们真正的果子是我们的果子是从哪里来的？从神的生命来的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德行能够结出什么东西来？结不出什么东西来，对不对？啊，只有从神那里得到神的生命以后，我们结出神的果子来，啊，因为我们从他那里得来的。那假如我们做出来的结果，啊，所谓的果子，假如是真的话，它会怎么样？它会蛮这个延续下去的，它会让。得到我们去栽培再去结出来果子，他们也会怎么样继续去做的啊？是 perpetual， 是不是中文应该讲 perpetual 是继续不断的啊，延续下去的啊。所以一个真的果子是它里面它有生命，它一定会结出新的果子来的，它一定会结出新的果子来。那结果子的好处呢，让我们喜乐长存啊。那今天我想没有时间啊。再讲那些哈，那我就下面我就跳了哈，他这里讲的就是我们以后不再是仆人，是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这个主人的心意啊等等哈，他下面呢有些提醒要记得啊，这个这一段经这几章圣经里面都记载到主耶稣已经快要离开了。所以他不单要教我们要怎么样教我们的秘诀啊，怎么样可以来服侍他让这个神的国度扩充啊，他也提醒我们，就说换句话说打预防针啊，就说我走了有很多事情会发生，我先告诉你们，以至于怎么样，到时你会想起来，哦，对，主耶稣已经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啊，就好像这个前一阵的 flu 哈，这个大家都打这个 flu shot 啊，预防。所以主耶稣在这段经文也讲了很多，就提醒他们，告诉他怎么样呢？人会逼迫我们，但是呢，你们不要怕，不要怕。好，那下面这一段我不知道能够可以讲多少哈，可能应该讲一下十六章呢，实际上是十五章的延续啊，十五章的延续。他我刚刚提到了，他给我们两件事情啊，要我们彼此相爱，在主里合而为一。他也告诉我们如何啊，他如何呢？住在主里面。下面跟着要讲的就是他会差遣圣灵来啊，他会差遣圣灵来。 第十六章呢，一开始他说我已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啊，这是我刚刚他的这个是打预防针啊，人会要把你们赶出会堂等等啊，预告这些事情。那我跳过去不讲这个哈，那就看到讲了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第五节他说现今呢，我往差我来的父那去，你们中间并没有问啊，这个第五节的下半有点很多姐姐家不知道到底说什么，这个我不没有时间去 get into that 啊。第六节他只因我将这些告诉你们，就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这些告诉你们，我去是怎么样对你们有益处，我若不去呢，宝贵之呢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好，这是下面讲到啊，圣灵来的一些工作啊，他来呢怎么样？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啊，这个是讲到圣灵来的一件工作啊。那这段圣经是 one of toughest， 因为他有人把它叫做 cryptical。这个好像这个你们到银行里去要一个暗码哈 这很多暗码不知道到底暗码到底什么意思啊？那一般呢可能可以这样的解释，是一般的解经的人都比较 take 的哈。圣灵来，他基本上他是要来让世人看清楚一件事情，自己责备自己，责备这个字啊，责备这个字啊，蛮不容易翻的啊。那一般责备翻的也是对啊。或者是把它显明出来 expose 啊，让你看明白了。那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嘛啊，所以你把它 expose， 把它打开以后才知道真相大白啊，你才知道哦原来是这回事啊。所以自己责备自己的有这个意思，就是圣灵来让世人看清楚了。当然看清楚以后怎么样，就会责备自己嘛，发现我以前都想错了啊，所以就会责备自己啊。所以说自己责备自己有没有错呢？也没有错。啊，但这个字不大容易翻啊啊，就说圣灵来要 reveal， 要 expose， 啊，经过这个显明出来之后呢，就会 convict 啊，就会来让我们责备自己哈。他指的是啊，三方面：为罪、为义、为审判啊。为义呢，世人常常自以为义的。旧约这个以赛亚书说，我们世人的义就好像怎么样，破旧的衣服一样。根本在神面前，不能够算什么数的。那他就说为罪呢，因为我们sorry， 我跳着讲义啊，为罪呢，就是说我们人世人常常不知道自己罪在哪里啊。那这里只是说，当圣灵来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拒绝神这样的对我们的爱，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罪而死的话啊，让我们知道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最大的罪。你欺骗啊啊，你说谎啊，这只是这个小儿科啊。其实在神的面前啊，最大的罪是怎么样，不认识我们耶稣是神为了我们的缘故才来的啊。只有圣灵可以教我们。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还有一节经文说，没有一个人不是圣灵的感动能够称耶稣基督是主的，保罗写的，对不对啊？换句话说，这些事情若不是圣灵做的话，看不见啊，看不见。他说为罪呢啊，圣灵来了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罪的最大的。第二个为义，我刚刚讲了，义只有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成义。我们自己以为的好行为，实际上就是一件破烂的衣服啊。所以只有圣灵来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啊，才能够承认，才知道。如果没有主耶稣的代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有义。换句话说，没有主耶稣给我们的洁白的义袍的话，我们的衣服永远是脏的啊。那这个事情谁，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只有圣灵啊。那为了审判啊，很多人记得主什么时候来啊？我怕什么啊？天不知人不知鬼不觉，没有事啊。他说今天的世界的王已经受审判，将来我来也要审判，将来我要审判。所以审判是什么样，这个人人都有一死，对不对？死后且有审判，这是 绝对的，就好像人一定会死一样的，审判一定会有的啊。所以让你们看见现在的世界的王已经受审了，那我将来一定要来审判。所以这一段经文是蛮字很简单的，很意思很不明显啊。那这是圣灵来要让世人能够回转。好，那下面呢啊，就告诉我们圣灵来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不单单在门徒那个时候，也在我们今天。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常常要注意圣灵的工作，就在这里人的智慧实在很有限啊。经过教会的历史，历代的教会历史，我们常常看见常常会overemphasize 某些 aspect 的这个教义啊。实际上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啊，圣父、圣子、圣灵啊。神是创造宇宙的，掌管宇宙的，托住万有的啊。子呢，不知道耶稣干嘛的、对，他为我们赎罪的，对不对？我们赎罪的，他借着他把救恩带到我们中间来的。圣灵呢，是我们的保惠师嘛，对不对？就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提醒我们啊，给我们力量啊，为我们祷告啊，多得很啊。好，那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历史中间这三位一体里面不是太注意父神，就太注意耶稣的工作，要不然就太注意圣灵工作。其实三样怎么样都要注意，这是一个完整的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真的要注意圣灵的工作，他的引领，他的启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服侍神的人，假如你看不清楚这个世代圣灵要做什么事情的话，蛮可怜的因为就好像要到一个新的地方，你手头没有一张地图你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办。好，那圣灵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那为耶稣做什么见证呢那到后面今天大概还有五分钟我稍微快一点把这个主题讲一下。就是后面他一定要叫我们要彼此相爱，以至于向世人能够怎么样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要合而为一我们合一可以让世人知道所以不单圣灵要做见证，我们也要做见证做见证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自己是学物理，学实验物理的，所以 seeing is believing 是做实验能够这个证明的话，我才相信你这个理论再漂亮，我且慢等要证明实验可以才是真的。我们说见证也是一样的我们说神爱世人等等讲了半天，他看你整天谁都不关心的，你想他怎么会相信神爱世人，对不对？我们的见证实际上是来证实神的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那圣灵也是做这样的工作，来证实耶稣的工作，证实他在将来在教会中间的工作所以见证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证明神话是真的当然我们现在常常讲见证把它比较 narrow down 就是说做为主做见证就是说要传福音实际上是更大的一个 picture。 做见证就是表明我们的神是谁，我们信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在我们生活的当中表明他是真的。好，那下面这一段呢又是要安慰他们的话其实很重要，只是没有时间去讲他这个安慰话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常常会受苦，但是有盼望的。他就用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都明白，就是妇女生产的痛苦，但是生完孩子以后怎么样喜乐有人讲一句这话，就说弟兄讲的话只是听来的他们说姐妹假如记得生产的痛苦的话呢，绝对不会生老二的。假如你只记得生产痛苦的话，绝对不会生老二的，你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生产之后的喜乐让他们愿意生儿啊，这就是啊，在这里主这个主耶稣用的一个比喻啊，用个比喻，就说我们生产虽然你们会有受痛苦，但是你们将来的喜乐和盼望啊，是足够让你们觉得我配啊，就说我值得啊，现在受这个苦。好，我跳过去哈啊，不但如此啊，你们将来的喜乐，而且我已经胜过世界啊，我已经胜了世界啊，所以你们不要怕。那我现在最后四分钟哈，讲的第十七章，十七章为什么重要呢？乃是主耶稣在最后用祷告来结束他对这些门徒们的劝告。他首先祷告神，求神荣耀自己，荣耀神。第一节到第五节，他分得很清楚的三段，为自己祷告，为当时的门徒祷告，为将来的教会祷告，是非常清楚的三段。他为了自己祷告，是为了是怎么样？要来荣耀神，要来荣耀神啊！那这里我想提一点，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啊，我们要荣耀神，我要荣耀神哈、啊。其实不是很玄的，不是一个琢磨不定，好像高高在上，我们不能攀不着摸不着的啊。这里主要是讲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例子，他说我已经荣耀你了，第四节十七章四节。他这里说叫神来荣耀他，不是他的目的是要让神得荣耀啊！你记不记得第一节啊？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使这个字就这个原来自己收在或者是 in order to， 为了啊儿子能够荣耀你，所以他要叫神来荣耀他的目的不是要啊我做了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乃是因着我做这件事情让你得到荣耀。这是主耶稣很宝贵的一个祷告，要来荣耀神啊！所以他整个一生在地上的三十三年半，他的主任重整个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他怎么要荣耀神呢？下面看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怎么样完成了？这就是主耶稣说我已经荣耀你了。他荣耀你，他做了什么事？做了父神差他来要做的事，对不对？ Still too early， 是不是？是，好，好，那我们把这句话看看，我们今天我们怎么荣耀神？我们怎么荣耀神？很简单嘛，忠忠心心，神要你做的事情，你忠心做，你就荣耀神了。所以荣耀神不是一个虚无缥缈，觉得哇只有某些人可以的哈。Everybody can， 每个人都可以，只要怎么样，我们把神托付我们的事情做完，你就荣耀神啊。这是主耶稣讲的，他说我已经 He has done it 啊，我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完全成全完全啊。所以他第一个祷告是为来荣耀神来祷告，透过他的顺服，透过他做完神的托付，借着这件事情来荣耀神。那第二段呢，就是第六节啊，一直到这个十九节啊，他在这里是为着当时的门徒来祷告啊，当时的门徒祷告。他祷告了神，求三件事情啊，我就很快了哈。求你因我所赐给我的，你赐给我的名来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啊。记不记得前面叫彼此相爱，这里讲到要合而为一啊。所以他为了当时的基督徒当时的这个门徒来祷告啊，就是求神来保守他们，保守他们，以至于他们能够合而为一。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合而为一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合而为不容易。若不是神的保守，若不是圣灵的能力，若不是我们顺服神的话，合而为一不是你我做得到的啊！所以你看到教会里面有 squabbling 哈、，don't be surprised， 只要我们一天肉体跑出来，一天就是会吵架啊！只有在神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合而为一。所以求神来保守 keep 保守保守我们合而为一。那第二个呢，要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 他知道我们每个人在世上会受攻击，会有难处，会有软弱，会受到恶者借着我们的软弱来攻击我们。所以他第二件事情求他们保守，求神来父神来保守，脱离这个恶者。然后呢，要叫他们借着真理，借着神的话，能够成圣，能够成圣啊，能够完完全全分别出来给神所用，而且在这个在做出神要做的事情哈。好，那最后一个祷告呢，他是说，我不但为这些人求，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就讲得再明白不过了，换句话说，是因着这些门徒们去传福音而信主的这些人，那包括怎么样，今天的你和我啊。所以这岂不是大祭司的祷告吗？他为着万民来祷告啊，但是他很有秩序的祷告啊。那这些人呢，也是怎么样，使他们都合而为一，都合而为一，目的呢，叫世人可以信，目的是叫世人可以信。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候一直在劝勉他门徒的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彼此相爱，一个呢，合而为一。中国人有句话，这个鸟之相食，其是吧？啊，你用我来套给吧，人之相食，其言也善啊。这是最后主的祝福，我相信这也是主一直挂在主心上的，在教会里面最不容易做到、最可能疏忽的事情，就是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因为真正的透过的见证，就是在彼此相爱和合而为一里面，能够来为主做见证。所以 at all cost 要彼此相爱，要合而为一。就像保罗说，要竭力保持怎么样，在灵里面的合而为一。所以千万记得 at all cost 值得我们说付一切的代价，因为这是主耶稣最后的命令。要彼此相爱，要在主里面合而为。好，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这样子从你心里来盼望我们的话，今天来教导我们。求主你的圣灵真的常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世人中间表现出你是我们的主，让我们表现出我们是彼此相爱的，是在主里面合一的。求主来纪念我们，也让我们在众人面前所做的见证，使世人都认识。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